你有没有发现，在他们的分享当中，其实他们都特别的提到一件事。如果你稍微总结一下他们分享的话，那他们都特别的提到如何面对自我。那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说，不幸的婚姻呢，各有各的不幸，对吧？幸福的婚姻呢，都差不多。那我也特别的觉得，在无论是婚姻当中、家庭当中、亲子关系、教会服事等等这些领域、人际关系，其实最难解决、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叫做自我。所以今天下午，我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自我，信仰最大的敌人。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吗？阿们。这是上帝的话。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面对骄傲的、分门结党的哥林多教会，他发出了自己的劝勉和劝诫。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对吧？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分门结党、淫乱的事、彼此告状、拜偶像、混乱圣餐、没有次序。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我特别的强大，不以基督作为教会的中心和权威，而是以自我的骄傲、私欲、利益作为中心。无论是分门结党、淫乱、彼此告状、拜偶像、混乱圣餐，还是敬拜次序混乱，都是这个特点，对吧？不以圣言的标准、基督的真理为核心，反而以自我的骄傲、私欲、利益为核心。换句话说呢，让我一言以蔽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自我中心相当的严重。哎，你有没有觉得就这个而言，哥林多教会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其实蛮像的？那是当时的后现代主义，对吧？人们面对婚姻、工作、家庭、教会服事，出发点是从自我利益、私欲、骄傲来考量，而不是从上帝的道、基督恩惠的福音来考量。所以呢，他们总想解决各样的问题，对吧？请注意哦，他们虽然分了好几个党，我是属基发的、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还有一个更属灵的叫属基督的，对吧？但是呢，他们虽然分了好几个党，但你请注意，他们说我是属谁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嘛，因为我的老师够厉害。当然最厉害的就是基督嘛，我谁都不属，你们都是属人的，我是属神的，对吧？ 啊，这种是最厉害。但是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夸耀说属基督的你特别属灵，哎，你值得表扬，我给你一个小红花，有没有？没有。因为保罗知道他说自己是属基督的内在的动机其实是为了抬高自己，是为了加强自我，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自我中心。所以呢，他们总是想要说，因为我是属一个名师的，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上来去解决你的问题。是的，因为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我就可以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他们唯独不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其实并不是解决好像张弟兄李姊妹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分门结党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解决的其实是自我的问题，对吧？因为每一个人都很自我，我也承认张弟兄李姊妹很自我，但问题是我也很自我。所以当你三方都很自我的时候，如果仅仅说你很自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反而回过头来说，哎，其实我很自我，这个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他们，哥林多分了四个派，每一个派都是说我是属某位名师的，某位名目的，这个作为他们骄傲夸口自我的资本。于是呢，在第四章当中，保罗其实相当不客气地指出一点，很有意思哈。总结一句话，保罗的意思是，其实你们都是属你们自己的。请注意哦，保罗虽然哥林多教会把他们自己分了四个党派，对不对？基发、保罗、亚波罗、基督这四个党派，但保罗的意思是，哦，抱歉，你们分错了，你们的这个划分分错了。保罗把他们分了，保罗分了两类，叫做什么？叫做你们和我们。请注意哦，保罗把所有哥林多教会划分为一类，叫做什么？叫做你们。保罗把亚波罗、彼得、保罗、基督划为一类，叫什么？叫我们。是的，保罗是这样划分的。保罗的意思是，这四个党其实是一党，就是你们党，就是自我党，就是自己党。但保罗认为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亚波罗还是基发还是基督，都是一类的。所以呢，你读这段经文会相当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叫做自我中心，一个叫做基督为中心。所以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处理一个问题，叫做自我。各位牧者们、同工们可能都知道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是处理教会问题当中最典型的一卷书信，对不对？你知道教会几乎，哥林多教会之间教会几乎囊括了所有教会能遇见能想到的一些的问题，对不对？个人层面的、同工层面的、教会治理层面的都包含了。所以呢，保罗说这所有的问题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叫做什么？叫做自我。甚至是保罗在任何书信当中都要去竭力处理的一个问题，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只不过呢，保罗称之为肉体、旧人、老我、亚当里的生命，其实跟自我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呢，保罗知道说这件事情需要被面对，需要被处理。我需要先停下来对当今的这个时代文化脉络有一个简要的分析。我会觉得说，当代的教会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无论是教会层面上还是家庭层面上还是个人层面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依然是最棘手的问题？是的，可能你学了三年神学，可能你委身教会三年了，你还参加了查经班，甚至圣经也读过三遍了，但是你总是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打通，对不对？你还是会觉得面对婚姻选择的时候，你的想法好像跟世人还是会有些类似啊。你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你还是照着原来的老路去走。那有位牧师开玩笑说，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就是你以为你明白了， 但是你所行的却跟你所明白的截然相反，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脑袋跟心之间的距离，对不对？啊，我们也承认哈，包括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其实我们都承认，因为做传道人的可能明白的，在某个角度来讲，比信徒明白的更多一点，对不对？但好像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实实在在的需要去面对那些自我的问题，因为自我其实是信仰当中最大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会把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扭曲，以适合我们自己的私欲。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神学这些年来一直大行其道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字教会存在的原因。因为明明如此扭曲了，明明是抵挡上帝的，但他总是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甚至以圣经作为借口，对不对？真的，我遇见所有三字教会的传道人跟我讲政教关系的时候，他常常引用的全部都是圣经，以圣经作为借口去来理解这件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叫扭曲哦？请注意，请注意哦，他引用的圣经本身没有问题，圣经都是神的话，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绝对无误。但是他拿到这段经文去支持自己的时候，请注意，他在潜意识当中做了一个功夫，叫什么功夫？扭曲。是的，扭曲。就好像撒旦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扭曲，对吧？人一旦扭曲了之后，他开始让圣经符合一个东西，符合什么呢？符合自我。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两位信主20年的老夫老妻吵架的时候，从来都是拿圣经一起吵的。丈夫对妻子说，你们做丈夫对这个妻子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看你有没有像顺服主一样顺服我？没有，你要悔改。妻子对丈夫引用了他的上下文的另外一节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请问他们引用的经文对不对？那个经文是不是被打了折扣了？请注意，也没被打折扣，那个真的是经文的要求。丈夫真的要爱妻子，爱到地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真的需要顺服丈夫，像顺服基督那样顺服。真的，我觉得他们的解经、他们的引用、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应用都没错。请问错在哪里？就是他的矛头指向了对方，而没有对付自我，对不对？因为那段经文明明丈夫爱妻子是对谁说的？请问明明是对丈夫说的。妻子顺服主，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明明是对妻子说的，但是对他说的这段经文，他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反而应用在对方的身上。这个叫做扭曲，这个叫做自我。所以让我给一个结论好不好？自我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容最美好的事情扭曲到最邪恶的地步。请问圣言是不是这个世界最荣耀最美好最纯真的事情？撒旦可以扭曲到引诱亚当和夏娃堕落。所以自我的问题一直以来千百年来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其实连儒家的传统都是这样的哈。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谦卑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对不对？当然中国儒家的谦卑里面呢比较有很多虚假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上。但至少呢，它在表面上它会用自谦的词汇，对不对？那古代人说自己的儿子都说什么？犬子。要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我的儿子是狗儿子，就是自谦嘛。说自己的这个老婆都是什么？贱内，对吧？ 贱内，这真的不好听，但是他就这样称呼，对吧？说自己的房子明明是个别墅，都是说寒舍，对吧？就是这个很寒碜人的一个小屋舍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他问题我们不说，至少呢他其实是觉得，潜意识里会觉得谦卑是一种好事，这是他的这样出发点。传统文化通常会认为骄傲是很恶心人的事儿，是世界上许多邪恶的根源。为什么世界有战争？为什么文人相亲？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传统观念会认为说呢，因为人的傲慢。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这一两百年以来，骄傲开始变得越来越名正言顺，特别是心灵鸡汤，对不对？那自我是什么意思呢？自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用那些骄傲的方式来面对自己。那亚里士多德这样说，他说呢，骄傲就是对自己过高的认知是我们乱来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开始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小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聪明的，对不对？小孩子从小都是被这样教导的。就这个而言，我认为现代社会在精神气质上是一个神经病。因为你明明不是最棒的，你非说自己是最棒的，这叫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难道你每次跟妻子吵架的时候，吵完架之后讲理的时候，你都说你知道吗，我是最棒的，他给你一巴掌，对不对？给你一脚，你总不能用我是最棒的来去跟他吵架吧。这就是要人一旦觉得自己是最棒的，人就不容易悔改了，对不对？人就不容易面对自我了，人就不容易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破碎了。今天人们会说，人们会为自己的骄傲找到一种理论性的根基。人们会说，人们乱来的原因不是骄傲，而是自卑。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哎呀，他之所以家暴，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他从小被别人看不起，他为什么打老婆呢？他缺乏自尊心，他从小被人轻看，所以他才会家暴。哦，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他才会打老婆。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肯定有，对不对？
是。
传统文化认为，人们出毛病是因为太傲慢、太自负、过度自尊。但是呢，现在我们却说，我之所以打你是因为我太自卑了，为什么不说我打你是因为我太骄傲了呢？为什么不这样说？很简单，因为你如果给自己戴上一个缺乏自尊的这一个帽子呢，因为骄傲是需要被谴责的，对不对？但是错误的，是需要悔改的。但是呢，我打老婆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缺乏自尊，我需要我，而自卑是不需要被批评的，自卑只需要被鼓励，你从阴影当中走出来，对不对？于是就可以为打老婆找到一个借口了，我是需要被安慰的，我是需要被从阴影当中走出来的。所以呢，让我这样说，现代社会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神经病，在一个精神气质上来讲是一个神经病。因为他呢，是以极其自我中心的方式，专门发展出一套理论来为自我中心找到借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离婚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叫做性格不合。哎，你知道这个词很有意思的哈，什么叫性格不合呢？不合是和谁不合呢？就是和我不合，和自己不合，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有那么多同性恋的原因。同性恋通常都会说，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那是谁的权利和自由？就我的权利，我的自由。这也是当代很多人很难进入婚姻的原因，找不到 合适的人，就合谁的事呢？就合我的事。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自我几乎是你婚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几乎方方面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纽约时报》呢曾经刊登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叫做《自尊的问题》。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相当不错，他与众不同的在现代社会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有高度自尊的人比没有高度自尊的人对社会来说更危险。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他说如果你从小有高度自尊，比那些自卑的人对社会来讲更危险。说的直白一点，他的意思是对自把自己看得比较高比把自己看得比较低更危险。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三件事情。第一，人天然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人天然有自我中心的倾向。第二，在福音里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我。第三，我们会分享如何进入到这种正确的认识。我们先来看人天然有自我中心的倾向啊。第六节，保罗用到一个词叫做骄傲，对不对？但保罗在这里讲的骄傲呢，其实是很特别的。虽然他在圣经的很多其他地方也讲骄傲，但是呢，其实他很少用到这样一个词。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骄傲不是一般的骄傲，中文把这个骄傲这个词呢翻译为叫做自高自大，意思是在自我里面的高和大啊。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描述，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吹，就是吹牛的吹啊，就是这个那种它用来描述那种因吹气过度膨胀的状态啊，你能想象得到对吧？气球吹大了，就是说这个因吹气过度膨胀的状态，就自高自大。那就好像吹气球一样，它是吹起来的，是过度膨胀的状态，就是膨到一个地步快要爆掉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那自我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哈，你会发现呢，自我有第一个特点，自我喜欢被关注。过度的膨胀意味着不正常的状态，对吧？过度的膨胀意味着它失去了原有的本身的那个状态，对吧？当然过度的膨胀通常也意味着为了被关注。举个例子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就是除非你身体当中某一个部分出了毛病，否则你平时都不太关注你身体的某个部分的。你有没有发现通常你过度的关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出了毛病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基本上从来都不会跟别人讲，哎，你知道吗？我的脚趾昨天晚上好舒服啊。你会不会跟别人这样讲？哦，我感觉我的眉毛棒极了。你会不会跟别人这样讲？通常不会嘛。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指甲特别的让我感到舒服？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你如果这样无缘无故的跟别人讲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别人一定会问你说你的脚怎么了，对不对？你是不是被砸伤了，后来慢慢康复了，以前很疼，现在终于不疼了，你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哎，你过度关注意味着他生病了嘛，因为他不正常你才会过度关注他。你平时绝对不会关注说你觉得你的眉毛好舒服，你不会，因为正常状态他就是在那里而已。只有当他生病的时候，你的身体机能才会呼唤你去关注他，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自我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自我总是在呼唤我们去关注自己，表明我们生病了，表明我们的灵魂生病了。我用这个来类比自我，你知道我们的自我，当然保罗用的词叫做肉体，对吧？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我基本上在时时刻刻的呼唤着我们去关注它。 时时刻刻的呼唤着我们去注意他。让我这样类比我们的自我，好吧，你知道吗？人们经常会这样说，特别是年轻人谈恋爱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或者同工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实际上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仔细分析哈，他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其实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我的自我被你伤害了。是的，他让我感觉我被疏忽了，他让我感觉我很笨，他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没用，这个就是伤害了我的感情嘛，对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被疏忽，不应该笨，不应该没用，但是他居然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这个叫你伤害了我的感情。这个真的是伤害，其实是伤害了我的自我，因为我们太关注自我了，于是常常容易受伤。哎，你有没有觉得现代年轻人有的时候比上一代人更容易受伤？世俗的一句话叫做玻璃心，对不对？更容易受伤，基本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更自我，真的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太关注自我了，我们太关注自己了，一旦你太关注的时候，当然，很多东西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就会受伤，对不对？所以呢，自我第一个特点就是过度关注，自我还有，哎，我就稍微停下来说一点哈。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牧师们在讲台上大声疾呼说要为主而活，弟兄姊妹就是不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太自我了。是的，因为我们太关注自己了，以至于都没有时间精力去关注上帝了。自我一直以来都是信仰最大的敌人。过度的关注自我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对上帝的冷漠和对上帝的漠不关心。那第二，自我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自我喜欢比较啊，因为自我喜欢用过度膨胀的方式被别人关注，对吧？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但自我也常常容易被伤害，所以呢，自我通常会忙个不停的去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过度膨胀，叫做自高自大，对吧？就是别人不夸我，那我自己夸自己嘛。你既然不赞美我，那我就自己赞美自己，这叫自高自大嘛，对吧？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比，就保罗在这里说的叫做贵重这个怎么样，轻看那个。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意思就是对比，不断的对比。我知道很多人处理自我的方式呢，就是比较。为什么不开心？不是因为我没车，是因为他的车居然比我的车好。为什么不开心？不是因为我没房子，居然我们家是120平的，他居然是121平的，凭什么？就比较，人们忙不停的去比较，但是带来更多的痛苦，对吧？那 C.S. 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呢，骄傲本身啊，就意味着比较和增进。骄傲其实是说，你其实是比别人更有竞争力。骄傲之所以让人感到舒服，请注意，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拥有的比别人多一点，你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我之所以骄傲，是因为我是成功的，我是聪明的，我是长得漂亮的。不不不，通常这个不会带来骄傲。事实上，你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你觉得我比别人更成功，我比别人更聪明，我比别人更漂亮。关键在于“更”那个字。但是这里有一个死循环，你知道吗？当你一旦遇见比你更成功、更聪明、更漂亮的人， 你就会失去曾经拥有的那个骄傲的快感。因为在那个打击之下，你会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受，甚至产生苦毒、怨恨和嫉妒出来。这就是骄傲所带来的。这种比较会使人失去快乐的能力。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为了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都学各种各样的班，对不对？从小按着让他学钢琴，逼着学钢琴，为了使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多才多艺，很优秀。那一位母亲就说，这样我的孩子将来就能够看起来比他的同龄的孩子更好更优秀，简历上更好看。哎，很有意思哈，人们写简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人们写简历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写我三岁那年尿床了，虽然这个是事实，但他从来都不会写，他会写什么？我三岁那年会弹钢琴了。但是人们在这个选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希望把自己最优秀的那一面展现给别人，但是呢却不展现给别人自己糟糕的那一面。这三岁尿床也没什么好糟糕的，但是他觉得不想展现。但问题是，一旦进入婚姻家庭中，一旦进入真实的夫妻关系当中，一旦进入教会同工的关系当中，请问你是不是只能展现你最优秀的那一面？你是不是不会展现你糟糕的那一面？你想这样干，但最后不现实，终归有一天你会装不下去嘛，对不对？结婚七年了，最终归有一天装不下去了嘛。在同工做长老做了三年了，终归有一天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所以人们在做简历的时候只说自己三岁会弹钢琴，不说自己三岁尿床了。但事实上他进入一个一个具体的关系的时候，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工关系、人际关系的时候，他必然要同时展现这两个方面，这是必然的，对不对？即使你想装也装不下去。而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会让你自己的期许、别人的期许跟实际情况怎么样不符，对吧？所以呢，骄傲的第二个特点叫做比较。我们不仅喜欢跟别人比，我们还喜欢跟自己比，比来比去，觉得说啊，三岁尿床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写下来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个特点，骄傲的第三个特点，骄傲叫做自我膨胀，对吧？你知道自我膨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就是会爆掉。自我膨胀最后的结果会爆掉。哎，最后所有过度膨胀的东西最终都是要爆掉的。你们有没有见过吹的气球爆掉的？当然有。被吹起来的气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是空的，它里面是虚的，它是不实的。它虽然看起来外面很大，足够的大，但是里面却是很空和很虚，有一天要爆掉的。被吹起来的东西最终难免要被打回原形，膨胀的东西都有回到原形的危险之中，因为它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它原本是被吹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让我这样说，稍微多说一点啊。这些年我遇见越来越多年轻的孩子们患有抑郁症、同性恋、沉迷网络游戏、逃学、不做家务、各种各样的躺平的现象，我认为这就是爆掉的表现。是的，这就是爆掉的表现。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孩子，他父母几乎要哀求他，给他跪下来让他吃饭了，就为了让他吃饭这件事儿，几乎要哀求他了。因为他天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对，因为连吃饭都顾不上。那这个其实就是爆掉的结果。因为从小他父母都觉得说他们家的那个孩子是最乖的，是最优秀的，是最好的。他也真的信了，你知道吗？啊，很奇怪，他真信了。最后他 他真的觉得是自己是最乖的、最优秀的、最好的，于是他从来都不需要悔改的，因为最优秀的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嘛，最好的人、最棒的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嘛，因为他们已经最优秀了嘛，于是他从来都没有悔改，他只有一直保持他的优秀，直到有一天爆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自我那个膨胀的那一个的结局。那我们如何在福音里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呢？多说一点啊，我会觉得说当代的年轻的基督徒们，我们的征战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比上一代的人更大的。是的，我承认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更邪恶淫乱了，这个世界的神更厉害了，更容易弄瞎人的心眼了，那个偶像风气更重了，那个敌基督的思潮天天围绕在我们的身边，那些电子产品、网络游戏与圣经违背的思潮天天围绕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征战是更大的，确实是。甚至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年来那些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被毁掉的概率越来越大？我想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对不对？被毁掉的概率越来越大。第一，不学习，就是真的是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啊。你不学习 OK 认了嘛，反正每个人恩赐不同，那作为正常人你总得吃饭吧，不吃饭。作为正常人你总得扫扫地、刷刷碗吧，做个饭嘛，也不会做的。既然你什么都不懂，最终你要养活自己，到工地上去搬砖嘛。但他从来都不可能，并且绝不可能，对不对？最终他其实是一种废的一种状态，叫做 lost generation， 就是垮掉的一代、迷失的一代、堕落的一代。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心灵鸡汤充满他们父母的脑子，他们照着心灵鸡汤来养娃，最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何在福音当中有正确的自我认知呢？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当中，保罗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认知福音的。他这么说，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直白的说，保罗的意思是，我其实不太在意你们的看法和评价，我其实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因为我的自我认知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看法和评价上的，我的身份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你们的看法和评价上的。 OK， 这样的话熟不熟悉？哎，你有没有觉得心灵鸡汤其实也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听见这样的解释立刻欢呼雀跃，听起来很不错哦。现在心灵鸡汤不都这样说吗？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做你自己，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舒不舒服？哇，太爽了。不要让别人成为你的标准，为自己而活，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自己给自己打分，爽不爽？太爽了。换言之，我们很多建立自尊的方式都是建立在自高自大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在自我膨胀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在自我认知过高的基础上的。你知道很多大师都会这样说。我平生特别讨厌大师哈，大家都是对人，为什么你非要装大师呢？基督教有的时候也容易出大师，对不对？特别是一些那种神神叨叨的灵恩派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装大师。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啊，你要看到你自己有无限的精彩啊，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呀，自己定目标，自己完成这些目标，自己给自己打分，你是最棒的。哎，请问保罗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非常明确的说，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多说一点哈，很可悲的是，当代很多年轻人在教会当中误以为心灵鸡汤就是福音，误以为心灵鸡汤的话就是圣经的话，因为听起来很像，看起来中间的差别不大。我一会儿会说他们中间的差别非常的大。虽然保罗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和看法，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但是保罗是有标准的，他不是自己给自己打分，他自己觉得说自己没有资格给自己打分，对不对？保罗的意思是，我看重基督对我的看法。你知道古代社会哈，多说一点，古代社会呢，其实会把自我掉进别人的评价当中，就是别人的评价决定了我是谁。现代社会呢，有另外一个方向，会把自我掉进自己的评价里，就是说自己来评价自己是谁。我要告诉你，两种都是陷阱。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保罗既没有掉进别人的陷阱里，也没有掉进自己的陷阱里，他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超脱出来，而超脱这一切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评价这一切的不是他人也不是自己，那是谁？乃是主基督。这就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超脱，就是信靠神。但你会说保罗这样也太超脱了吧，这个不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对吧？你这个还能不能好好一起玩耍了，对吧？但请注意，保罗虽然这样说，保罗同时说过一件事情，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在罪人中我曾经是个罪魁，请注意哦，保罗用的不是过去时态，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是的，保罗的意思是在罪人中，他在陈述一个事实，说我是一个罪魁，这叫陈述客观的事实，好吧？现在时态有陈述客观事实的作用，对不对？好吧，真的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你一个说出自己是罪魁最差的一个人，同时又说我其实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保罗的意思是，其实我们很难同时说出这两句话来。保罗的意思是，虽然我很坏，虽然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很差，但是呢，我的坏，我的差，我的罪，我不会把这些跟我自己的价值、尊严、安全感联系在一起。虽然我是一个脏乱差的人，但是我的安全感不建立在我的不脏乱差上，主要是因为我的价值感建立在基督那里。保罗的意思是，他的价值感跟他的脏乱差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律法主义才有必然的联系，对不对？律法主义是说，哎，因为你是一个脏乱差的人，所以你不行，所以你没用，所以你很差劲。但是保罗认为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我。是的，一个因为自己脏乱差就否定自己价值的人，是因为他太自我了。是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你的脏乱差怎么能够决定你人生的根基、方向、价值呢？完全决定不了，那是基督决定的。你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是自我的表现。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教会很多人都习惯性的比较谦卑，对不对？说出很多看似谦卑的话，请注意哦，当他们说出很多看似谦卑的话的时候，其实呢常常是很自我。是的，因为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感、安全感、价值感建立在自己的是否优秀上，而你的优秀能力、才华、品德、善行其实也不能建立这些，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特别，对不对？真的没有那么特别，只有基督的优秀能力、善行才有这么的特别。 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总是在自己的身上去找这一切的根基，这就是离弃基督耶稣根基的表现。是的，另立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自我。无论是我们因着自己的脏乱差而自卑，而没有安全感，而失去价值感，这个就是将自己人生的根基立在自己的身上，对不对？或者说因为自己恩赐好，口才好，表现优秀，能挣大钱，于是就傲慢无礼，就骄傲，就看不起别人，同样是将自己的安全感、价值感根基建立在自我的身上，对不对？这两种都是骄傲的表现，都是太过于看重自我而轻看了基督。请注意，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一旦太看重自我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轻看基督，一定会另立根基，一定会离弃耶稣基督的根基而另立根基。所以让我这样说，秘诀，超脱的秘诀，就是不再看自我。保罗说的太震撼了。保罗说，我既不在乎你怎么看，也不在乎我怎么看，保罗说我在乎的是基督怎么看。其实保罗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领域，对不对？当我们做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身份、价值、安全感不是跟这些对错连在一起的，而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塞斯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当你遇见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他谦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反复地告诉你说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不行，他谁都不如。如果一个人反复地告诉你说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如，请注意，这不是谦卑，这大概是虚伪，或者是自怜，或者是自怨自艾，或者是受中国文化影响。但是这不是谦卑。如果一个人总跟你说他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如，什么都不是，这个叫自怨自艾，这个叫自爱自怜，这个叫矫揉造作，这个叫自己论断自己，对不对？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你遇见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的时候，路易斯说，你所感受到的是他多有多么的关注你。我觉得路易斯特别厉害，对不对？你遇见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反复的跟你强调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他会让你觉得他很关注你，他不关注自己。因为福音所带来的谦卑，并不是高看自己，也不是低看自己，而是不看自己。我再说一遍啊，既不是高看自己，也不是低看自己，而是很少的看自己。因为自我有个特点，叫做过度的自我关注嘛，很少的去评价考虑自己，很少的把事情跟自己联系在一起。所以保罗的意思很简单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无论是高看自己还是低看自己，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其实你没那么重要。以前有首诗歌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大概就是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抱歉，你真的没有如此特别，连你犯的罪都不特别，连你犯的罪都是大家都犯过的，有什么特别的呢？真的没有那么的特别。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拣选和恩典，把你从罪恶死亡之下救出来，上帝看你为眼中的同人，上帝视你为宝贝，上帝看你为他的儿女，这个当然是独特的尊贵，但是不是基于你是如此的特别，而是基于基督是如此的恩典和爱。各位，让我这样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唯一特别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都不特别。我们的坏没有那么特别，坦白来讲，我们的好也没那么特别，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坏太特别了，你哪有那么特别？ 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好看得太特别了，其实也没那么特别，日光之下无心事嘛。所以呢，保罗的意思是你没那么重要，无论是你的好还是你的坏都不太重要，真的都不太重要，这样你的自我就不是被吹起来的膨胀了。你知道很多人面对婚姻、家庭、工作、教会服事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对不对？离了我咱这间教会就转不起来了，抱歉，你离了你教会居然转得更好了，感谢主，你终于离开了，对吧？离了我咱们这个小组就不行了，哎，离了你这个小组更好了。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特别也很难进入婚姻的，真的。因为你去谈恋爱的时候，你去面对婚姻的时候，你总不能说，哎，你找的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法聊天了，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会觉得说，当代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们确实面对的征战和挑战在自我的这一个层面上是比上一代人更严重的，因为各样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对我们的塑造和影响是更严重的，我们太过于关注自我了，我们会成为一个顾影自怜的人或者极度自恋的人，而无法做到守素安常坦然处之。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有这样正确的自我的认知呢？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讲到一点，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新译本翻译的我觉得可能更好理解一点，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虽然问心无愧，却不能因此自以为意，因为判断我的是主。他的意思是说，即便我行得很好，行得不错，我良心也没有谴责我，但这个事儿也不能让我称义，也不能给我带来身份感的确立的根基。保罗用到这个义哈，自以为义，这个义其实就是称义的那个义，就是那个字哈。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庭的审判术语，对不对？保罗的意思是在法庭的审判之下，我让自己站立得稳的证据，请注意哦，法庭是讲证据的，对不对？你无罪释放，你被称义，你站立得稳的证据，不是因为你多好，也不是因为你多不好，那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法官向你施怜悯，乃是因为那个证据，乃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够好。所以保罗发现了福音的秘密，对不对？这个秘密就是说，他不被定罪的唯一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义，而不是他。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各位，是的，我觉得保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哎，长得漂亮是不是领受的？父母生的哈。哎，聪明是不是领受的？上帝赐的哈。哎，有力气，长得高大是不是领受的？上帝赐的，对不对？哎，有口才，有恩赐，有才华是不是领受的？是不是你天生就会讲道？天生口才就很好，天生就诗书都明白，不是，是领受的，是别人教的嘛，对不对？你仔细思想，无论是你身体上的、思想上的、灵魂上的，任何一个层面上的，有哪一点不是领受的？哎，那如果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们又不是创世成终者，又不是一切的源头，又不是一切的根基，但是我们总是想篡夺上帝的角色，对不对？我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的那个罪，几千年来每一次都在再一次在一个人身上借尸还魂，真的，每一次都在借尸还魂。就我们总是想如神一般，就是我是一切的源头，我是一切的最高法官，我是一切的标准，我是可以判断是非对错的一切的这个最高的东西。但我们忽略了保罗，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特别的 精彩，他说有什么不是、啊、领受的呢？这把我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就是我们不过是一个人，我们不是神。是的，我们不过是个人，我们总是想当神，对不对、啊、并且当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都是你的错，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个判断太厉害了，对不对？因为如此复吵架是一，各位结了婚的都知道，对不对？吵架其实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中间的因素可能成千上万，某一个眼神，某一个语气，某一个动作，某一件事情，那么复杂的事情，你居然判断说都是你的错，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骄傲了。这个太自我了，对不对？怎么可能都是他的错呢？绝不可能，对不对？绝不可能啊！他绝不承认，于是他就回了一句，都是你的错啊！他是一个复读机，对不对？ copy 了一句回过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自立为王，对不对？我们在篡夺上帝的身份。因为正确的客观的真理事实是，既有他的错，也有我的错，这个才是真的。于是我也需要悔改，你也需要悔改，大家手拉手一起去祷告，这个才是比较客观的，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事实，对吧？所以呢，把自己从那个神的位置上拉下来，把自己从神的位置上拉下来，拉到人的位置上。我们不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悔改者而已。而一个真正的悔改者才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份，从此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人生可以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坦白来讲呢，这件事情梳理清楚之后，再去谈婚姻，再去谈恋爱，再去谈家庭，再去谈养育孩子，再去谈人际关系，再去谈教会服事，再去谈做同工做组长，可能会理得更顺一点。是的，我见过好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上来就说，我要讲道，我要做牧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说抱歉，要不要先读三年神学再说。真的是这样的。哦，我们好多人就是上来就觉得说我就是那种开天辟地的人物，对不对？我说不是，其实基督才是开天辟地的。你就是在基督开了天地之后，你在其中好好享受一下，敬拜一下，悔改一下就可以的。因为你真的没有那么特别。你真的不是最棒的。可能你觉得那个姊妹不合适，可能只是因为你配不上人家。就有好多人跑过来跟我说，哎，我觉得他不合适。我说是的，可能你真的有点配不上人家，但是呢也不用自卑了，就是说这个靠着祷告，可能上帝就赐给你这样一个你觉得配不上的人。后来他气得脸都红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潜台词不是因为我们配不上人家，而是什么？而是人家配不上我。所以我们说不合适的潜台词是这个，对不对？所以从今天开始悔改，因为这个真的不符合事实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将来面对我们的婚姻，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面对我们未来的家庭，或者面对教会的服事，面对教会的牧师师长们，我们都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给自己合乎中道的那个评价，才是真正的合适的。所以自我是信仰最大的敌人，自我是敌基督的。太看得起自己，就一定会轻看基督。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在自我里面寻找信仰，其实最终寻找的还是自己。在基督里面寻找信仰，最后寻找的还是基督。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天上的大光照进我们里面的幽暗，破碎我们的刚硬，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如同保罗的眼睛像鳞片一样掉下来，使我们心里的眼睛开了，就真正的认识到你才是一切的源头，我们不是。 你才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不是；你才是良善的源头，我们自己不是。主啊，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被你真道的话来光照、来引导、来塑造，而不是每一天看见说这个世界不如我们的意。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现代的这些的年轻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使他们在今天就开始塑造这种合乎圣经的对自我的认知，好使他们靠着这样的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去面对今后的他们人生的每一个场域。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带领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那首歌《唯有基督》，好吧。